嗨，大家好，这里是读社 FM， 与你一起享受阅读时光。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阁楼上的疯女人》是由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它被誉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也是当代美国文论中的经典。在这本书中，作者们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十九世纪英美女性作家的作品，并揭示了其中存在的一系列重要意象、象征和隐喻。本书的出版对于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本书问世之前，大多数读者对于十九世纪女性作家笔下的疯女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吉尔伯特和古巴的研究却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这个类别的关注。他们以独特的批评姿态和全新的阐释，揭示了每个温顺善良的女性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疯狂的影子。他们将这个疯女人从阁楼上请下来，旨在抨击父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束缚。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涵盖了女性主义诗学，简·奥斯汀的作品《尼尔顿的女儿们》、夏洛特·勃朗特的《幽灵自我》、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监禁与意识，以及十九世纪女性诗歌等多个方面。通过对十九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全面研究，作者们打破了民族、地域和时间等多重限制，将这些作家的作品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分析和归纳。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十九世纪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并强调她们对于文学和女性主义的重要贡献。通过对这些作家作品中的意象、象征和隐喻的解读，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十九世纪女性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本书的各个部分，从女性主义诗学到不同女性作家的作品，以及对十九世纪女性文学的全新阐释。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十九世纪女性作家在当时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她们对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性。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作者们着重研究了女性创造力和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之间的隐喻意义。他们认为，女性作家的创作力量经常被男性文学批评家所忽视或低估，而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常常被用来表达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通过对这些隐喻的解读，作者们试图揭示女性创造力的独特性和对于文学的重要贡献。此外，作者们还探讨了女性作家与作者身份焦虑之间句子的影响力量。他们指出，女性作家在十九世纪常常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她们必须在男性主导的文学圈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声音。通过研究这些作家的作品，作者们试图揭示女性作家如何通过句子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以及她们如何应对身份焦虑的挑战。在探讨女性作家的创作经验时，作者们特别关注了洞穴的预言。他们认为，洞穴代表了女性作家的内心世界和创作空间，而洞穴中的经历和体验则反映了女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通过分析洞穴的象征意义，作者们试图揭示女性作家如何通过创作来探索自我，发现真相，并与外界进行对话。通过对女性创造力、句子的影响力量和洞穴预言的研究，本书的第一部分揭示了十九世纪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以及她们如何通过创作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观点。这一部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十九世纪女性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女性作家在当时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作者们聚焦于十九世纪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作品，并探讨其中涉及的性别与文体问题。首先，作者们审视了奥斯汀少女时代的作品，揭示了她在这些作品中对性别角色和文体的思考。奥斯汀的作品常常以女性视角为主，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和描写，探索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期望。通过对奥斯汀少女时代作品的研究，作者们试图揭示奥斯汀在早期阶段对于性别和文体问题的敏感性和思考。其次， 作者们深入研究了奥斯汀小说中的覆盖故事及其代理人。奥斯汀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类似覆盖故事的情节，即一个角色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或故事，而另一个角色则试图揭示这个秘密。通过对这些覆盖故事的分析，作者们试图揭示奥斯汀小说中的隐藏主题和隐喻，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代理人。这些覆盖故事可以被视为奥斯汀对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压迫的隐喻，同时也是他对于女性角色的力量和自主性的探索。通过对奥斯汀作品中的性别与文体问题以及覆盖故事的研究，本书的第二部分提供了对于奥斯汀作品的新解读。这一部分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奥斯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她对于性别角色的思考。同时，通过对覆盖故事的分析，我们也能够深入理解奥斯汀对于女性权利和自主性的探索。这一部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和理解奥斯汀作品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作者们将目光聚焦在米尔顿的父权诗歌和女性读者之间的关系上。米尔顿的作品常常包含着强烈的父权思想，对女性的角色和地位持有传统的观点。然而，作者们通过分析女性读者对于这些作品的反应和解读，试图揭示女性如何在这些父权诗歌中寻找自己的声音和自主性。通过研究米尔顿的父权诗歌与女性读者之间的关系，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米尔顿作品中的性别问题和女性的反抗。此外，作者们还探讨了玛丽·雪莱笔下的怪物夏娃形象。在雪莱的作品《科学怪人》中，怪物夏娃代表了被社会边缘化和压迫的女性形象。通过对这个形象的分析，作者们试图揭示雪莱对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压迫的批判，以及她对于女性权利和自由的探索。最后，从反面透视，作者们分析了艾米丽·勃朗特的《地狱圣经》。勃朗特的作品常常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揭示社会的不公和压迫。通过对圣经中的形象和故事的分析，作者们试图揭示勃朗特如何通过这种反面透视的方式探索女性的力量和自由，并对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提出质疑。通过对米尔顿的父权诗歌、玛丽·雪莱的怪物夏娃形象以及艾米丽·勃朗特的《地狱圣经》的研究，本书的第三部分提供了对于19世纪女性作家的新解读。这一部分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家对于性别和权力的关注，以及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和反思。通过分析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19世纪女性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这些作家对于女性主义的重要贡献。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中，作者们将目光聚焦在夏洛特·勃朗特的作品上，特别关注他创作中的幽灵自我。勃朗特的作品常常揭示了女性内心深处的秘密和矛盾，他通过对这些幽灵自我的描写，探索了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困境和挣扎。首先，作者们讨论了教师中学生的秘密伤口。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海伦·伯恩斯是一个受伤的孩子，他心灵上的创伤与他身体上的伤痛相互交织。通过对海伦的描写和他与其他角色的互动，作者们试图揭示女性在当时社会中所受到的伤害和压迫，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自我发现和自我救赎来应对这些伤痛。其次，作者们探讨了相貌平常的简的自我与灵魂的对话。在《简爱》中，简是一个普通的女性，但她内心深处却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通过对简的内心对话和她与罗切斯特的互动，作者们试图揭示女性如何通过自我认知和自我表达来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自由。接着，作者们思考了谢利中饥饿根源的问题。谢利是勃朗特的一部未完成小说，其中描写了一个贫困和艰苦的家庭。通过对这个家庭的生活和他们对食物的渴望的描写，作者们试图揭示女性在当时社会中面临的物质困境和社会压迫。最后，作者们聚焦于被埋葬的露西·斯诺的生活。露西是勃朗特的一个角色，她在小说中被埋葬在地下室里，象征着被社会遗忘和压制的女性。通过对露西的生活和她的命运的描写，作者们试图揭示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边缘化和压迫，以及她们如何通过自我意识和自我救赎来寻找自由和幸福。通过对夏洛特、 勃朗特作品中幽灵自我的研究，本书的第四部分提供了对于勃朗特作品的新解读。这一部分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勃朗特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挣扎，以及她们对于自我认知和自我救赎的追求。通过分析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勃朗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她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和反思。这一部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和理解勃朗特作品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在本书的第五部分中，作者们将目光聚焦在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上，特别关注其中描绘的监禁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艾略特的作品常常探讨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限制和束缚，同时揭示了她们内心的意识和渴望。首先，作者们研究了乔治·艾略特面纱背后的幻象与由于失落而敏感的问题。在艾略特的作品中，女性常常被社会的期望和压力所束缚，她们被迫戴上面纱来隐藏自己的真实面貌。通过对这种面纱的象征意义的分析，作者们试图揭示女性如何在这种限制下保持自己的意识和敏感性，并探索她们对于自由和真实的渴望。其次，作者们讨论了乔治·艾略特作为毁灭天使的形象。艾略特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强大且具有毁灭力量的女性角色，她们反抗社会的不公和压迫。通过对这些毁灭天使形象的分析，作者们试图揭示艾略特对于女性力量和自由的探索，以及她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通过对乔治·艾略特作品中监禁与意识的研究，本书的第五部分提供了对于艾略特作品的新解读。这一部分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艾略特作品中女性角色所面临的限制和束缚，以及她们如何通过内心的意识和反抗来实现自由和真实。同时，通过分析艾略特作品中的毁灭天使形象，我们也能够深入理解她对于女性力量和自由的探索。这一部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和理解艾略特作品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在本书的第六部分中，作者们将目光聚焦在19世纪的女性诗歌上，探讨其中蕴含的愤怒的力量。女性诗人们在当时的文学圈中常常被忽视或低估，但她们通过诗歌表达了自己的怒火和反抗。本部分的研究旨在揭示19世纪女性诗歌中蕴含的激进思想和对社会不公的批判。首先，作者们探讨了放弃的美学和艾米丽·狄金森的蛛丝。狄金森的诗歌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主题而闻名，他通过诗歌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考。通过对狄金森的蛛丝意象的分析，作者们试图揭示狄金森如何通过诗歌表达他对于社会束缚和压迫的愤怒，以及他对于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其次，作者们讨论了女性在艺术中的地位和女性主义运动。19世纪是女性主义运动兴起的时期，女性开始争取平等权利和表达自己的声音。女性诗人们通过诗歌表达了对于社会不公和性别歧视的愤怒，他们试图通过艺术来改变社会。通过对这些诗人的作品和思想的研究，作者们试图揭示女性在艺术中的地位和他们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的贡献。通过对19世纪女性诗歌的研究，本书的第六部分提供了对于女性诗人的新解读。这一部分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女性诗人们如何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以及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和呼声。同时，通过讨论女性在艺术中的地位和女性主义运动，我们也能够深入理解女性诗人们对于社会变革的追求和他们对于性别平等的呼吁。这一部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和理解19世纪女性诗歌的力量和意义。通过对阁楼上的疯女人不同部分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们对19世纪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解读。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19世纪女性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创造力和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之间的隐喻意义，女性作家与作者身份焦虑之间句子的影响力量，以及洞穴预言对女性作家创作经验的揭示。我们也深入研究了简·奥斯汀、尼尔顿的女儿们、夏洛特、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等作家的作品，并探讨了其中涉及的性别、 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研究了19世纪女性诗歌中的愤怒力量和对社会不公的批判。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19世纪女性作家在当时的文学界中面临着诸多限制和压迫，她们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观点，探索自身的身份和自由。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常常蕴含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她们试图通过文学来改变社会和争取平等权利。这些作家的作品对于女性主义运动和现代女性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的女性作家铺平了道路。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